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中文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且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6月14号，公元2002年7月23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西藏青年会为换取西藏独立，计划采取暴力行动；西藏青年会正式在台北成立分会；中国否认强迫妇女堕胎，谴责美国撤回对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的资助。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国际电脑网站 Rejif 社记者人们南扎森古塔近期发表了一篇题目为西藏青年为换取西藏独立想采取暴力行动的文章。文章指出，1998年参加绝食抗议的流亡藏人托颠木柱为西藏自由进行自焚，当时记者本人在现场亲眼目睹前后情景，使他感触很深。他认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的一贯政策是以中庸之道和平解决藏中问题，而设立在美国纽约的西藏青年会分会会员和部分当地藏人在一次研讨会中强烈表示，我们在这50年来一直希望以和平的方式解决藏中问题，但是中方全然置之不理，反而将问题严重升级，制造舆论，难道我们还要等多久？既然所提出的和平方式得不到回应，就该到了采取暴力行动的时候。记者森库塔表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从流亡到印度至今，提倡印度圣雄甘地的和平非暴力思想，来引导流亡藏人步入和平的领域，采取容忍的态度，来缓和藏中之间的矛盾，并教导藏人放弃独立的观念，来共同寻求高度自治。但是很多藏人，尤其是西藏青年会成员，一致对达赖喇嘛提出的政策表示不满。记者对西藏青年会副会长登兹桑佩的采访中了解到，西藏青年会主张的西藏独立观点将永远不会改变，该会所持的目的是将整个西藏三区统一起来，而不承认部分西藏地区被划入中国省份就应该成为中国所属省份的地区。西藏得不到真正的独立，将会使西藏独特的文化、宗教和风俗习惯等受到严重的威胁。登兹桑佩还表示，西藏问题并不仅仅是达赖喇嘛返回西藏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个600万西藏人民的未来命运。西藏青年会成立至今没有举行过暴力的行动，但是在几次会议中曾讨论过举行暴力活动的问题。西藏青年会驻美国纽约分会一会员表示，为了西藏长远的利益，部分会员自愿献出生命，准备用实际行动来证明争取独立的意愿，但这些志愿者并不是利用金钱雇来的。这位会员还表示，西藏青年会以往没有采取任何暴力行动来争取西藏自由，原因是暴力思想完全违背了达赖喇嘛的意愿。但现在，面对中共的做法，我们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达仁萨拉西藏青年表示，近来，国际各媒体，特别是发达国家，只关注在世界各角落发生的暴力行为，很多西藏青年在流亡社会中无所事事，如果各青年组织起来，携带枪支弹药，为西藏自由参加斗争，我认为是没有错误的，是非常合理的。但是 Rejif 社记者桑古塔在文章中强调，印度方面将严厉制止藏人在印度国土举行反华活动，对此藏人举行暴力活动的一切行动将会受到阻碍。印度外交部引述中国专家的话表示，从基本上看，藏人在印度不会举行什么暴力活动， 如果发生类似情况，印度方面很难对中方进行解释，所以印度方面对此暴力思想的藏人将做严肃警告。对此，达仁萨拉的一位西藏青年表示，印度方面对流亡藏人一直给予特殊的照顾，但是如果我们采取暴力行动，大不了被赶回西藏，这样更好，有利于西藏问题更加国际化，将对宣传西藏问题提供更好的机会。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播出的中文节目。西藏青年会正式在台北成立分会，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尊的报道。
总部设立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基地，达仁萨拉的西藏青年会于本月21号在台湾首府台北正式成立了西藏青年会驻台湾分会。今年6月30号，应台湾学生基督徒运动营的邀请，西藏青年会会长吉桑平措、西藏妇女会会长卓嘎拉莫、西藏民主党主席以西彭措三人抵达台湾，并且于7月1号至9号参加了在台南长荣管理学院举行的学生基督徒运动练习营。期间，西藏青年会会长吉桑平措特别对激发组织的功能、进一步在台湾各界广泛接触和与台湾青年交流、恢复民间团体的机制，使西藏青年会所坚定的立场得到更全面的支持。在同台湾各有关部门的联络下，于本月21号正式在台北设立了西藏青年会台湾分会。据本台了解，目前在台北成立的西藏青年会分会中有4名常务委员，他们计划将来逐步增加人数和扩展。西藏青年会驻台湾分会的会长是亲密朵吉，副会长扎西顿柱，秘书长丹增群培，外交联络卓玛措。西藏青年会于1970年10月7号成立于达仁萨拉，目前拥有18000多名居住世界各地的会员。该组织在印度、尼泊尔、美国等国家中设有74个分会，台湾新成立的分会为第75个。第11届西藏青年会常委理事会议决定下月底在印度喜马希尔邦首府喜姆拉召开，届时就西藏青年会有关政治立场、计划活动等各方面进行为期5天的讨论。
请继续收听新闻。中国本周一表示，美国国内的政治因素是促使布什政府撤回对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的援助的主要因素。根据英国 BBC 报道说，美国国务院认为联合国人口基金会违反了美国不提供资金给支持强迫绝育和堕胎团体的法律，因此决定撤回3400万美元的资助款项。美国有意撤回资助款项的消息早已众所周知。中国驻美大使发言人在美国国务院正式宣布之前召开记者会表示，美国国内的政治因素是促使布什政府撤回对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的援助的主要因素。根据英国 BBC 报道说，美国国务院认为联合国人口基金会违反了美国不提供资金给支持强迫绝育和堕胎团体的法律，因此决定撤回3400万美元的资助款项。美国有意撤回资助款项的消息早已众所周知。中国驻美大使发言人在美国国务院正式宣布之前召开记者会表示，美国的决定将会危害联合国主要国家之间的合作。中国驻美大使馆的这位发言人说，很不幸的，因为一些美国国内的政治因素，这个合理的资助计划被推翻了。他说，对于这笔捐款，或者说是美国应该提供基金会的这笔钱被撤回，我们感到很遗憾，我们希望美国能改变这个决定，因为这对联合国的合作有害，而且也不符合实情。他否认中国政府为了实行独生子女政策而强迫妇女堕胎或绝育。他说，我们的政策很清楚，我们鼓励计划生育，鼓励一个家庭一个孩子， 但是鼓励不代表强迫。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对美国决定撤回3400万美元援助捐款表示震惊难过。美国保守派国会议员和布什支持者长久以来批评联合国人口基金会，指控该基金会以强制绝育和堕胎的方法来支持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联合国人口基金会信心及对外事务负责人斯克路格斯表示，我们从来没有在中国或其他地方从事过任何强迫绝育或堕胎的事情，我们对美国的决定感到非常震惊与难过。斯克路格斯说，人口基金会目前尚未接到美国撤回3400万美元的正式通知，但是他说可能很快就会获知。他说，这个决定不仅对该基金会在中国的工作有影响，而且对该基金会在所有142个国家的工作都有影响。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尊来向你们介绍的西藏传统的医药。
在医疗方法上，总的分为内服药物法和外治疗法，还有配合调节的起居、注重饮食等。那么内服药物呢，分单方和复方。复方药物从几种味到数十种，治疾有脘疾、疝疾、汤疾等。其中有很多方剂，如珍珠七十、长久丸、七宝汤、十八大象等，都是长期使用、数著疗效的名贵药品。那么藏医药材绝大部分出产于西藏高原，有其独到的疗效。那么外治疗法有拔罐疗法，可用陶罐、牛角罐、铜杯等。放血疗法，用小刀在人体的一定部位放血，然后呢可以治高血压等症。那么外服的疗法可以分热服和冷服，针灸有火针和艾针，还有按摩擦身疗法、穿刺疗法、熏药疗法、药鼠疗法等。那么藏医在治疗的驱血中有很多穴位，不但与在它的位置上相同，而且治疗的疾病也大致一体。藏医所用药材大体可以分为植物药和动物药、金属珍宝药、土石岩血药等数类。那么植物药中又可以分为树木、作物、旱生草类、湿生草类等。藏医还要按照各类药材的味性分成为甘、苦、辛、酸、咸、涩等六味，各味药有不同的功效，又要按药物的性能分为寒、热、轻、重、纯、碎、锐、糙，或者呢意为重、滑、凉、软、轻、粗、温等八性，也都各有对治的疾病种类。同时还要按药物的不同功效分为寒、热、温、凉、甘、稀、润、糙、轻、重、稳、动、柔、糙、软等17种效能。在医治具体的疾病时，要根据各类药物的味、性、效三者综合考虑，辨证配合，对症下药。藏医所用的药物主要生产于西藏的高原，资源极其的丰富，其中呢很多药物都是藏医所独用的，在配置方面也有独到之处，形成鲜明的藏药特点。藏医药呢将疾病患症总分为八支，称八支病，即三总纲、儿科、妇科、血肿、金疮、毒症、养生、壮阳等。那么三种纲呢又分为内科、热疹、上身、脏腑、淫病、淋星病、天生八种、疮疥等。儿科包括小儿保养、小儿病、小儿重膜等。
以上听到的是西藏传统的医药，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中文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美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